老元帅尉迟恭为救秦王李世民，就像飞一样回到京城，结果累死宝马闪电乌龙驹，就这样也没影响他救秦王。借了匹笨马赶奔天牢，天就黑起来，守把牢房的军队牢头没认出是他的，过来把他拦住了，干什么呢？站住！吕不平也是个机劲儿，用手一指鼻子，你们没认出我是谁了？哎，真就没认出来。管你是个谁呢？你有圣旨吗？没有圣旨，任何人不准靠近这个地方，滚！吕崇一听，滚！你在跟谁说话？不由得火往上撞，挥拳便打，咣的一拳头，就趴下一个。这位连鼻子都找不着了，就地翻滚。哎呀，打人了！其他的人呼啦往上一闯，就要动手了。正这时候，对面那六平房的里边走出一位官员来。这官员头戴方翅乌纱，身穿大红袍。今天晚上他值班呢，有不少人提灯引路。这官员喊了一声：“住手！尔等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回大人：“这有个人要闯天牢。”“谁这么大胆子？”这官说着话来到近前，借着灯光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大元帅。这当官的赶紧就跪下了，闹了半天是元帅驾到，卑职不知，我手下人也没认出您来，请求大帅恕罪。尉迟恭低头看了看，认出来了，这当官是谁呀？姓张，叫张世贵，现在身为三法司的主审官。三法司啊，权力可够大的，不过官不太大，正三品。张世贵，尉迟恭认识他呀。哦，你是张的人，赶紧请起请起。是是是，大帅啊，手下人没认出您，您千万担待。尉迟恭也感到内疚，哎呀，怪我本帅，我也是情急之下把人给打伤了，不知者不怪了，这怎么办？好吧好吧，我掏俩钱给他养伤也就是了。大帅啊，您到这儿来有事儿啊？我要探看秦王。
这
大帅啊，您这从哪儿来？从河北正定，怪不得您还不了解京里的情况。万岁降了旨了，不经他允许，不准给秦王探监。大帅，卑职无能为力啊，我不敢让您进去，这要叫皇上知道了，我命难保啊。哦，还有这条规定？是啊。张大人，我且问你一句话，秦王要掉脑袋，你心疼不？心疼。张之贵不是演戏，他也是秦王一伙的。那天到鲁国公程咬金的府里头商量营救秦王的事儿，也有他一个，就是官小，他有劲儿使不上。今天晚上正好他值班，他比谁都着急，一看见尉迟恭给他乐坏了，所以老元帅问他的话，他是发自肺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们张大人怎么办？行不行？有事儿我担着，天塌下来我拖着，皇上要怪，怪我尉迟恭，跟你毫无干系。你就说我拿鞭要打你，你没有办法，说我闯进天牢，你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啊？给我个方便， 秦王倘若不死，必有大报。张之贵一琢磨，是官就有私，是私就有弊。那个条文命令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任何事都可以变通。要按大元帅所说，也不是不可以。像这么点事儿，他在皇上面前一说，也就没事了。还得说张之贵也有胆量。好吧，大帅，那我就助您一臂之力，你往里请吧。
多谢多谢。
张之贵呢，也是个精细的人，转身把手下人聚到一处，一方面命人去给那受伤的去治伤，钱从自己账上出；另一方面告诉他们严加防守，外边如有风吹草动或者什么人来了，速报我知。谁朝底下没点心腹人呢？这些都是张之贵的人，唯命是从，不必细说。张之贵提着红灯，亲自陪着尉迟恭走进天牢。你别看尉迟恭知道这个地儿，还从来没到里边来过。到里边一看，好家伙，楼台殿阁，工程浩大呀！这里边左一个院，右一个院，这哪像监狱？要不知道是天牢，这就像王府一样。什么假山、小桥、泉水和花草树木，一股香味扑鼻。张之贵领着他转来转去，来了一座院落。这院落就更漂亮，转过假山，转过太液池，正房闪出五间子，里边灯光晃动，说明秦王还没休息呢。张之贵紧走两步，来到门前，梆梆梆，梆梆梆。秦王，秦王歇着了吗？李世民在里说话了。哦，还没有。谁呀？我是张世贵呀。您把门开开，看看谁来了。哦，李世民赶紧把门开开，就见灯光一闪。张之贵身子往旁边一躲，尉迟恭进来了。
秦王，臣尉迟恭
来迟了，您受苦了。说着倒身下拜。李世民做梦也没想到尉迟恭能出现在自己的眼前。虽然说天牢里的条件优越，有水，有小桥，有假山，那顶什么呢？这人主要是靠心情。现在李世民什么心情？被软禁到这儿了，十天以后掉脑袋，你说他怎么个熬法？思前想后，冤沉海底，埋怨爹爹龙眼无恩，一肚子苦水没法往外吐，现在想说也没那机会了，能不盼亲人吗？说实话，昨晚上做个梦啊，还梦见尉迟恭了，还没想到成真的了，尉迟恭就出现在面前。秦王李世民赶紧抱住尉迟恭，君臣二人抱头痛哭，感动的张世贵在旁边吧嗒吧嗒也掉眼泪。张之贵啊，命人给七里姑验茶，摆了两边点心，压低声音说：“王爷，大帅，有什么话你们快说，我倒不怕行的，我怕有人来插肩，要给堵上可就麻烦了啊！我先到外边伺候去了。”张之贵退出去了。尉迟恭站起身来，把门关好了，扶着秦王君臣二人对坐，一边喝水一边谈心。这个尉迟恭这人心肠是热的， 有一肚子话想问秦王，等真见着面了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平后的嘴唇尴尬吧，我不知从哪儿说起。倒是秦王李世民读过大书的人，李世民保持着冷静，先说话：“王兄，您这是从哪儿来？怎么知道我押在天牢？”
哎，一言难尽啊，是这么回事。
尉迟恭把经过讲述一遍，当他说到类似闪电乌龙局的事情，李世民心疼又哭了。看来君臣有感情了，不管尉迟恭救得了自己救不了自己，他算尽了心了，也尽了力了。他拉着尉迟恭的手，吧嗒吧嗒掉眼泪。尉迟恭就问王爷：“这
为什么呢？
你们爷俩关系那么好，为什么皇上突然之间做出决定要杀你呢？”
我到现在还糊涂着，鲁国公的心里头也没写，
现在没人了，就是你我君臣，有什么话你尽管对我说，我做的心里有数，好救你不死啊。
秦王，究竟为什么？
这
李世民真不想说，他这人挺古板，就记住那句话：家丑不可外传。你说我哥哥我兄弟干出禽兽不如的事情了，跟我爹爹老婆干出那种事儿，我怎么跟臣下说？说出来对我爹的颜面对我都不好看。要换旁人早就说了，这李世民呢也许读书读的太多，顾虑也是太多，这哎，不说也罢。哎，别介，你不说我怎么救你啊？王爷，难道说你还背着我吗？咱们君臣二人无话不谈呢、啊。就即使你有一千个不对，一万个不对，皇上也不应该杀你、啊。我相信你的为人，肯定受奸人陷害了。也许皇上偏听偏信了。秦王，究竟为什么？你要再不说，来不及了。
我唉，说呀，都把我急死了。
李世民又想说又不想说，正在犹豫的时候，了不得，张世贵从外边进来，连门都没敲。
王爷，大帅，大事不好了！怕什么来什么，茶间的钦差来了。
啊，你说怎么那么巧？这屁股刚坐稳当了，茶间的来了。
尉迟恭就问谁？
奉旨的钦差偃旗二王，秦王的哥哥，秦王的兄弟来茶间来了，多好，死对头。尉迟恭坐那没动，李世民受不了了，赶紧拉住尉迟恭：“王兄，赶紧回避回避吧，日后有了机会再谈也不迟。谈不了，迟早有一天也会明白怎么回事。你快走！”“
我不走。”“
你快离开。”“
我不离开。”“
爱钦差不钦差，他能把我如此奈何？我什么都不怕。”张世贵一听，扑通跪下：“大帅啊，您是谁都不怕，可卑职我受不了啊！这要给堵上，那我一家人都活不了，求大帅赏个方便吧。”秦王也劝，张世贵也哀求，尉迟恭没办法，这才站起来。他娘的真晦气，一句话没说那就得躲开。刚想要走，来不及了，钦差到这院来了，就听一阵杂乱的脚步声音。李建成说话：“就这院吗？”“
回王爷，就这院。”
不错嘛，比我的王府也逊色不了多少啊。又听李元吉说话，嘿，累得我腿都疼，这怎么这么远的道啊？里边有人吗？回王爷，没人，就是关押的秦王，别人没来过吗？没有。你说这怎么办？情急之下，再想出门也晚了。幸好呢，里边带个套间。李世民连推带拉，把尉迟恭啊推进里间去了，然后把门关上。刚关上门，建成元机就进了屋了。仆人左右一闪，建成元机借着灯光打量李世民。你看李世民呢、啊，心里紧张，表面上十分从容，看不破什么。建成一咧嘴，二弟，哎，哥哥来看你来，老三也来了。张伯然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这不是准备了点点心，给秦王准备夜宵。二位王爷，请坐，请坐。臣告退。张之贵说完了，走了。再看建成元吉，不亲家亲，不近家近。哎，哥俩过来，把桌收拾了收拾。李元吉就说：“二哥，你受苦了。哎，真是天有不测的风云，人有旦夕福祸，谁想得到啊？二哥呀，明天吧，就是您大喜的日子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咱乃一母所生。”见你掉脑袋，我们心里都疼啊，可又无能为力。今天晚上我们死说活说呀，哀求了一个时辰，咱爹这才点头，允许我们来查监。实质上呢，就是看你来了。查什么监呢？什么什么？这都是你爱吃的，想吃什么你就吃什么吧。李建成、李元吉哥俩亲自动手，罗列杯盘，呵，什么南铁北钱、东辣西酸、黄蜂的好酒，摆了满满登登的桌子，哥仨围着桌子坐下。李建成亲自给李世民满了一杯。我二弟啊，你先把这杯喝了，全当我们哥俩给你压惊了。李世民动也没动。眼珠不错，观察着他们俩的举动，看了看菜，又瞅了瞅酒。最后李世民冷笑了一声，大哥，老三，我谢谢你们的盛情，酒我要喝，菜我要吃，而且得好好的吃。但是没吃之前有件事我得问问清楚啊，二弟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嘿，大哥呀，说句俗话，水贼过河甭使狗刨，明人不做暗事。我是要死的人呢，你们要欺骗要死的人，可罪上加罪呀。既然你说了咱是一母所生，能不能把事情的真相跟我讲讲啊？这地方没有外人，肯定没有走嘴的话吧。我究竟为什么触怒我爹？为什么我爹非杀我不可？你们在这里搞了哪些名堂？敢不敢跟我明说？我也死个明白，我也死个清楚。李建成看看李元吉哥俩，思索了半天，眨巴着猴眼睛，这好吧，老二，既然你说到这儿了，我就告诉你吧，你讲话了，这说话跑不了，谁也听不去，是不是呢？我说。 我二弟啊，你哥和你兄弟不是人呐、啊！他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贪恋女色。实话跟你说，我们跟这个姓眼公的张隐二妃好了可不是一天了。前年的时候我们就鬼混在一起了，你说邪门不？这一混在一起还分不开了。这玩意儿他就是怪事儿。你说你没事你查哪门宫？那天你查宫一下把我们堵到屋里，宫门挂了玉带，是不是你那意思以示警告？可是我们心里没底呀、啊、这边小尾巴抓到你手里，你说翻脸就翻脸，什么时候叫我们死就得什么时候死。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呀。你走之后我们四个人发现了，后来经过你商量，我老二我们就来个先发制人，倒打一耙。我出的主意明人不犯事，我让张隐二妃抓破青瓷法和脸面，跑到爹爹的宫里去告状去了，告你李世民调戏皇娘，阴间不允，把人给挠伤。总之吧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咱爹是老糊涂了，偏听偏信，信以为真，一怒之间这才要杀你。我一句瞎话都没说，这就是以往的实情。老三呐、啊，你补充补充，你说这俩小子脸皮有多厚？李元吉闻听奸笑了一声，嘿嘿，二哥别笑话我们呐、啊，大哥说的一点都不假，天生我们就有这病，你说怎么办呢、哎、大哥刚才说了一句道家的话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我们得想想我们自己。不过呢，二哥你放心，你是曲，你是圆，你掉了脑袋之后，我们在爹的面前好好保本，给你修一座又高又大的陵墓，每逢初一十五和你的忌日，我们多烧纸，多生供果，祝福你早登仙界。二哥，这也算一种补偿的手段吧。二哥呀，你吃亏吃的谁身上？吃五哥他身上，咱一个娘肠子爬出来了，你呀也就不要再想别的，是不是呢？刚才大哥说的都是以往的实情，的确如此，这不说清楚了吗？二哥，这回明白没？哦，李世民这才知道是为什么，那我就撞到脑门子。我你们两个人这么做，缺德不缺德？是有点缺德，但是他没有办法呀。哎，兄弟，你骂也骂的，打也打的。总之你是非死不可了，来来来来，先把这杯酒喝了好吗？喝完了咱们再接茬说，漫漫长夜早着喝呢。他们为什么非叫李世民喝酒？原来酒中有毒，他们怕李世民临死之前犯案，怕把那事抖了出来。您说毒辣不毒辣？李世民能喝吗？很晚酒粥了，而他盘算错了，看眼前这种形势，不喝也得喝。